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党员只役死了10%吗？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第五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在疫情高峰中得平安。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让我们来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 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高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两会期间，各地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到20000元被判无期，狱中向善反遭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两会前和两会期间，中国大陆各省市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骚扰与迫害。中共迫害法轮功超过23年，迫害元凶江泽民已死去，可现任当局仍然执行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每当所谓敏感日，都会指使警察、社区等基层组织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2023年2月末至3月初，四川泸州市大山坪派出所警察伙同社区及街道办人员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未经本人许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拍照，并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所谓的好交差往上报。有派出所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打招呼说，开会期间叫法轮功学员不要出去，有的电话告知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说，这期间叫法轮功学员不要出去接触所谓不该接触的人等等，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2月底，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的警察以及社区人员等采取上门、打电话等方式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进行骚扰。上门的警察和社区人员不敢说出真实的目的，谎称人口普查，或说没什么事，就是看看。前几日，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铁北派出所、岭西派出所警察骚扰几名法轮功学员。铁北派出所两个年轻警察到许姓老年法轮功学员家中要拍照，被法轮功学员拒绝。其中一个警察则偷偷拍照， 拍完就跑了。老年法轮功学员在后面追，要求他们删掉照片，两名警察很快就跑没影了。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2号，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赵乃前的哥哥和妹妹去加州监狱探视他，见到赵乃前走路摇晃，寒冬中穿了一双凉拖鞋。赵乃前告诉哥哥，他晚上冷得睡不着，也吃不饱饭。赵乃前说这句话时，身后的人还在制止他。1995年，赵乃前与同单位职工王某某盗窃厂里设备上价值超过2万元的高频头出售，被判无期徒刑入狱。1997年，修炼法轮功的赵母探视儿子时，送给赵乃前一本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赵乃前阅读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原则修心向善，做好人，在监狱的表现改观非常大，经常受表扬，还立了三等功，连监狱的警察都说他变了，犯人都佩服他。赵母再次去会见时，赵乃前告诉母亲，如果他早点看了这本书，就不会进来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乃前坚持自己的信仰，做好人，在狱中讲述法轮功真相，却因此遭到残酷迫害，包括被关黑屋子、睡死人床、不准监狱任何人与他说话、剥夺购买生活物品和食物的权利、被打毒针等。赵乃前先后被转关6个监狱，现在仍然被关押在加州监狱，而与他同案的王某某在狱中获得减刑后已经回家11年。因赵乃前被转关多个监狱，赵母多方打探寻找儿子，狱方都说不在这里。赵母长达7年没有见到儿子，更没有电话和通信。2012年到四川省监狱管理局信访，才知道儿子所在的监狱，之后会见过两次。后监狱以赵母修炼法轮功为借口，剥夺了母子见面的权利。赵母曾控告四川省司法厅及加州监狱不作为，要求减刑释放儿子，但得到的都是推诿搪塞。赵乃前在监狱里因不放弃修炼遭受折磨，使赵母痛心却无能为力，在无望中于2019年含恨离世，临终都没有见到儿子。家属向监狱申请让赵乃前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被狱方拒绝。2023年2月2号，哥哥和妹妹到监狱会见赵乃前之前，还需要到社区街道办开证明。证明中要求家属会见过程中要帮助所谓的转化，也就是劝说赵乃前放弃修炼法轮功。最后，家属还要到区政法委盖章，才能被允许会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圣派翠克日大游行，大陆移民赞叹法轮功队伍很壮观；莫斯科民众观看真善忍画展，关注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11号上午，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旧金山第172届圣派翠克日大游行。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大陆移民赞叹，很壮观，非常整齐。当天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但游行街道两旁仍挤满了行人，充满节日气氛。身着蓝白相间唐装的天国乐团 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等乐曲，许多观众随着雄壮的乐曲舞蹈着，有的观众兴奋地为天国乐团鼓掌加油，还有的观众向法轮功学员鞠躬致谢。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崔女士说，自己来旧金山十几年了，这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并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演奏得很好很好，很壮观，非常的整齐，很好，我知道法轮功很好。从纽约来旧金山旅游的杰西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现在美国太需要真善忍原则了。旧金山居民明女士和先生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高兴地鼓掌，并向法轮功学员鞠躬。明女士表示，能看到不同族裔的队伍太棒了，他们的演奏很精彩，水平非常高，为大家带来了祥和的气氛。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在主席台前演奏时，一位观众说，法轮功学员是我的英雄，他们不惧怕中共政权。旧金山居民杰克·汉德森表示，自己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希望中共倒台。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4号至5号，真善忍国际艺术展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的梅季西市举办，很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了这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参展画作描绘了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下仍然坚定正信、不屈不挠的精神，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一群医学院学生观看了画展后表示，真善忍美展通过绘画触及了中国的发展历史，涉及到人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一位学生还说，作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思想的纯洁性令人震惊，画作所传递的思想状态非常感人。当看法轮功学员们的时候，会被他们展现出的慈悲所感染。法轮功学员们即使在艰苦的监狱条件下，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这非常激励人，使人振奋。罗曼是一名营销人员和前记者，正在学习绘画。他说，展览的主题是关于爱，关于慈悲，关于人类的自我完善。画中的法轮功学员和自己精神上达到统一，精神上达到了最高的善，已经超越了一切。他还说，人们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完善。例如，打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将人与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一位观展的民众感慨地在留言簿上写道，我就像身处另一个世界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亲切，同时又鼓舞人心、真诚的展览。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中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我非常幸运能够参观，出乎我的意料，也非常的及时，似乎一切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到我们身边。我被一些画作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自己都没料到会这样。非常感谢你们通过艺术将善良带入世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971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党员只役死了10%吗？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中党员只死了10%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号。自从2022年12月7号中共被迫放弃清零的极端措施后，中国大陆的疫情海啸就地掀起，全国各地的火葬场不堪重负，多地爆出火化炉24小时连轴转，甚至一个火化炉同一时间焚烧多具尸体，也就是一炉多尸，以致一些火化炉都被烧坏，多地的尸体火化要排到十几天甚至一个月以后，而且很多地区还在扩建殡仪设施，
而民间的尸袋也被爆出断货，棺材更是供不应求，中华大地上处处在天心坟。而中共却继续无底线造假，中共疾控两次抛出死亡数据，声称从去年12月8号到今年1月19号全国总共死亡7万多人，并谎称疫情高峰已过。然而事实不断打脸中共，陆续有人站出来戳穿中共的谎言。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女鲍简1月13号在推特发帖说，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市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简直不要脸透了，一个月不到身边朋友或其亲人走了17人了，这在我一生中都闻所未闻，莫不是又赶上千年一遇的事。1月22号海外大纪元网站报道，熟悉中共内情的美籍华人程先生披露，一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说，北京至少有20万具尸体还没有火化。过去一个多月，北京所有的火化炉都是24小时连轴转，就是这样也还有大量的尸体积压，这还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的情况。而广大农村地区疫情同样惨烈，去年12月28号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重庆一个村庄十几家在同一天办白事，在一个村庄的路边搭满灵棚，拍视频的女子操着四川口音介绍，前面七八家，这里还有，到处都摆满了。今年1月16号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的村民林女士告诉大纪元，村里的书记和村长都跟我说，今年疫情影响死得太多，身体条件不好的七八十岁九十岁的基本都死光了。林女士还透露，有的从事业单位退休的人也死了，拉到宝鸡市殡仪馆得排十天八天的队，排不上火化都拉回村里土葬了。全国各地都有民众在互联网上曝光当地惨烈的疫情，很多人都说人们不是在忙着过年，而是忙着奔丧。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很多民众经过仔细思考与推敲后才恍然大悟，对中共的极端造假感到愤怒，也有不少人面对陌生而又震撼的真相感到难以置信，一时间缓不过神来。中共2020年5月公布全国人口为 14.1 亿，但这一数据被国际知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批判。易先生根据多年对中国人口的观察，通过数学建模得出中国总人口只有 12.8 亿人。另一个可参看的大数据是2022年上海公安泄密的数据库，网名 China 丹的黑客在2022年6月30号在黑客突破论坛上出售含有 9.7 亿条中国个人资讯的信息，这个泄密的数据库被外界认为接近中国真实的人口现状，这意味着中共的真实人口数量也就是不到10亿。那么也就是说，三年疫情在中国死了4亿人，从各个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吻合的。可是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为何有人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甚至感觉难以置信呢？其实人的眼睛、大脑以及惯性的感觉往往会给人造成一些错觉。最简单来讲，中国有7亿人还是14亿人，在北京市中心看日常风景的人通常是无法准确判断的。首先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邓巴的150定律。1990年代初伦敦大学学院教师邓巴提出，个体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上限 是由大脑皮层中的新皮质区域的大小以及相应的处理能力决定的。个人社交网和自然形成的社群大致规模是150人。当你的社交规模所涉及的人员没有出现失踪，而这之外的人群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另一个造成错觉的原因就是幸存者偏差。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呢？用俗话打个比方，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就是死者不能主动提供信息。所以当一个人取得资讯的管道仅来自于幸存者，也就是活着的人时，此资讯大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可以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因此如果你的社交圈在疫情中死去的人相对较少，你很难感受到全家染疫死亡后只剩下自己的那种人对死亡和死亡率的感受的。日前大陆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先生在其推特账号上表示，我认为疫情过后中国人口肯定不到10亿，甚至更低，你们可以在大片房屋空置和城镇乡村荒芜里见真相。而中共就是利用信息封锁、科技集权与暴力恐吓，强化了人类的认知局限，在斯德哥尔摩的心理作用下，质疑真相比质疑制造假象的中共要安全得多。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其实早在2020年3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就已经揭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疫情的发展印证着李洪志大师的话，14亿人已经有4亿人在疫情中丧生，全国的平均死亡率将近 29%。 而且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表明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再带走1亿人。那么怎样才能躲过这场劫难呢？李洪志大师谆谆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2023年1月20号，也就是中国年前的腊月29日，李洪志大师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向全人类揭示了人类的来源以及更多的人们从未知晓的天机。李洪志大师开示道，因为人体可以在苦中消罪业，同时在无正理中能坚守神说的正理，又能保持善良，就会得到生命的提高。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希望有缘人能够来读一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这是神的呼唤，给自己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别轻易错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鹏杰的评论文章《造假、质疑和错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朋友，您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吗？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他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的第五部分。一，诚念九字真言，青光眼痊愈，恢复如初。二，小小手术毁了他，幸遇大法解痛苦。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 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而白内障、视网膜脱离、糖尿病、青光眼等等疾病都可能导致人失明。其中，中国是全球青光眼患者最多的国家，通过治疗只能延缓疾病，目前医学还无法根治。明慧网已经报道了300多个眼疾患者奇迹般痊愈的真实故事，我们为您挑选制作出6集专题节目，叫《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您现在收听的是第5集。首先我们来听听美国电气工程师田先生家的故事。
法轮功学员田先生在美国密西根州一家跨国汽车公司担任电气工程师，他的父亲田爸爸居住在中国大陆。两年前的一天，田爸爸突然左眼一片模糊，无法看东西，专家诊断说是青光眼，需要立刻做手术。田爸爸手术之后，左眼睛虽然勉强能看见东西，可是视角变窄了，而且常常眼皮肿胀的无法睁开眼睛，让田爸爸苦不堪言。田先生修炼法轮功多年，深知法轮大法的神奇，就希望父亲也能从中获益，所以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介绍给父亲，叮嘱他要多念。而田爸爸出身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期家庭曾经历过中共的各种政治运动，受了很多苦，因此田爸爸对于共产党那一套斗争手段深有认识，很早就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田爸爸也知道法轮功是被中共污蔑的，因此相信了儿子的话，接受了这九字真言，也念了。差不多过了半年，一天田爸爸正在读报纸的时候，突然当的一声轻响，一个白色的小东西从左眼睛里掉了出来，落在了书桌上。一开始田爸爸很惊讶，也有些紧张。那白色的小东西正是眼科手术植入的部件啊。可是过了几天，田爸爸发现他做过手术的左眼不但没有发生问题，视力反而比从前更好了。现在田爸爸的左眼恢复如初，两只眼睛的视力已经没有差别了。田爸爸感叹道，他真正体会到了九字真言的威力，也非常感恩法轮大法带给自己的福分。当然田先生也很感动，庆幸自己把这九字真言告诉了父亲，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啊。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修炼法轮功的田先生，将九字真言的美好分享给了父亲，而深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真相的田爸爸，听了儿子的话，念了九字真言之后，在无意间，左眼竟然恢复如初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命运多舛的苏北女孩的故事。
1974年，夏海珍出生在苏北的一个小村子里。17岁的时候，夏海珍从苏北家乡来到大上海闯荡。20岁那年，他有了一间自己的理发店。有一天，夏海珍在店里照镜子时，感觉眼睛有些异样。他扒开眼皮，看到左眼内的左上角处，有一个米粒大小的 白肉粒。夏海珍怕小肉粒会长大，就马上回到了江苏老家去做手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手术改变了他的命运。县医院的医生错误地把他的左眼泪腺当成脂肪瘤摘除了，并割断了提上睑肌，导致他的左眼没有泪水滋润，后来不得不切除眼球。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手术，一次医生的错误，让夏海珍的左眼失明了。更麻烦的是，夏海珍还要遭受无法治好的干眼症，他必须每隔三分钟就要点一次眼药水，眼睛还经常会因为干燥、发炎、溃疡、感染而不得不经常的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做手术，并且终生都需要依赖药物治疗。1999年，夏海珍25岁那年1月的一天，他因为眼睑粘连又一次去了医院做眼睛整形手术。在上海九院的病房里，夏海珍看到一个陪孙子住院的老奶奶，她总是捧着一本书看，夏海珍就问那是什么书。老奶奶给她看，书名叫《转法轮》，这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夏海珍翻开了书的第一页，看到了李洪志师傅的照片。夏海珍当时就觉得师傅慈眉善目，慈祥地看着他，就像父亲一样，好亲切。之后夏海珍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一遍《转法轮》，当读到书中写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地帮他，夏海珍顿时觉得十方世界的眼睛都正在看着他。夏海珍在心里也大喊道，十方世界的众神，你们都要帮我见证，夏海珍今天要开始修炼返回去了。夏海珍找到了法轮功的练功点，刚开始他模仿旁边人的动作，一会儿夏海珍感觉眼睛干涩，就把随身带的七八种眼药水中拿出一支来往眼睛里滴。这时一位4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走过来告诉夏海珍说，你已经开始练功了，就不需要滴眼药水了。夏海珍回答说，我的眼睛是治不好的，只能不断地滴眼药水。这位学员说，你就试试看。夏海珍那时半信半疑，回到家后，他坐在椅子上盯着面前的钟表计算时间，想试试看不滴眼药水会怎么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到了三分钟的时候，他的眼睛并没有感觉到痛。3个小时过去了，眼睛还是没有痛，夏海珍觉得太神奇了。从那一天起，折磨他5年的病痛结束了，夏海珍的眼睛再也没有用过眼药水，他浑身的病如头痛、胃炎、关节炎等都在短时间内神奇地消失了。命运多舛的夏海珍终于体会到了久违的健康。
听众朋友，一次手术的失误让夏海珍失去了一只眼睛，而且每三分钟就要点一次眼药水。然而幸运的他，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折磨他5年的眼痛消失了，他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自2022年年底，全国范围内迎来了一波规模空前的疫情海啸。今年1月中旬，北京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染疫人数超过9亿，很多地区看起来人人都感染了，大量的民众在疫情中失去了生命，各地的医院和殡仪馆不堪重负。然而，在这波疫情海啸中，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一些奇迹。有的单位把没感染的人与被感染的人圈在一起，但没感染的人却一直不被感染。有些人在重症染疫后，周围的人本以为他们难以解脱，但他们却转危为安。为何瘟疫的传播和感染有选择性呢？这其中有规律可循吗？下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在疫情中遇难成祥的小故事，希望更多人能够平安。2022年农历10月26日，山东聊城市冠县东古城镇某村的一所小学里，笼罩着恐怖的气氛，空荡荡的，因为这里的学生有一多半都染疫了，被拉到冠县去隔离了，而没染疫的也有被拉走的。小明就是没有染疫却被拉去隔离的一员。小明年龄小，按规定需要家长陪同，于是小明的妈妈到冠县陪他隔离。隔离期间，小明的妈妈不幸出现染疫症状，一检测结果为阳性，可小明却没有一点事，为什么呢？原来小明的姥姥修炼法轮大法，此前就给他打过电话，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小明这孩子很纯真，当时就在电话里大声跟着姥姥念，因此得到了上天的保护。后来没有染疫的小明和染疫的妈妈又被转移到聊城隔离，小明跟妈妈一块儿待了18天，周围同住的都是阳性的病患，而小明除了念九字真言外没有其他任何防疫措施。神奇的是，小明一直都安然无恙。更令周围人感到神奇的是，回家后他们的家在一个村子里，村里的人们也都染疫了，可以说无人幸免，包括小明的家人们全都染疫了。可小明回到家以后，和染疫的家人们同吃同住，还天天跑出去玩，竟然也一直没有被感染，你说是不是很神奇呢？像小明一样在疫情海啸中安然无恙的，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喜梅是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她住在农村。自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后，她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就加快了传递真相的步伐。3年来她一直很忙，农闲之际每周都给大家做救人的资料，他本人也坚持出去发放，而他的老伴儿常年打工，家里的活根本没有时间干。喜梅每天的时间很紧，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只能挤时间做家务。喜梅的儿子看他忙得不可开交，经常主动帮他干家务活。如果田里的农活不忙时，儿子就让他在家休息，他一个人去干。为了给法轮功学员们做资料，喜梅经常不吃饭， 做完资料再吃。他儿子看他忙得不可开交，就悄悄地自己做饭吃。喜梅每次忙完活去做饭时，儿子就告诉妈妈他已经吃完了。喜梅为儿子的孝心，特别是为他支持大法弟子救人的这颗善心而感动。疫情这三年里，儿子经常开车拉喜梅去赶集，儿子在集市上购物，花的都是印有法轮大法真相的真相币。在儿子的大力支持下，喜梅发明慧周报、祝你平安等真相资料都很顺利，同时面对面讲真相，告诉世人必益良方，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疫情，就会有平安。前一阵子，喜梅所在的地区染疫的人很多，也有许多人是一家一家的全部轮流的卧床了，轻者服药，重者打点滴。而可喜的是，喜梅的儿子却平安无事，没有染疫。喜梅的儿子因为明白大法真相，支持喜梅救人，所以没有染疫，获得了福报。在这波疫情海啸中，也有人从重症转危为安的。小兰的一个姑姑离婚多年了，一直是一个人住，而且她在农村老家公路边开了一个小超市，生活条件很苦。小兰姑姑那个房子没有暖气，冬天实在是太冷了。当时小兰给她打电话，姑姑说没什么事，说反正人人都阳了，都过去了，没什么事，放心吧。可是过了不到十天，2023年1月6日傍晚时分，小兰接到姑姑的电话，姑姑说，我不行了，明天就让市里的儿子回来，拉我去市里医院看病，精神崩溃了。得了新冠以后，虽然不发烧了，但已经连续七天晚上没有睡觉了，就感觉自己的灵魂要出来一样，自己生命要结束了。小兰姑姑还说，我不在这儿住了，我的邻居就有一个在这住着得了精神病的，我不能不要命了啊！我已经开始处理小超市的货物了，明天就关门去市里医院检查住院。小兰从姑姑的电话里听出了她的慌乱，于是安慰说，你这个病好办，你身体好好的，你有什么病，你要相信我，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晚上睡不着就念，小点声或者默念都可以。小兰还说，不是念一遍两遍，要一直念，几十遍上百遍的念，很多人就因为念这句话产生了奇迹，又不要你一分钱，你又没有损失，你就不停地念就行。这时姑姑冷静了一些，在电话里就跟着小兰念着九字真言，然后才挂了电话。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小兰带着孩子开车回了老家，看到姑姑就问，怎么样，昨晚睡着了吗？还去医院吗？这时姑姑神采奕奕的很爽快地说，睡着了，睡得很好，不去医院了，身体好了，睡着了，还去什么医院啊？小兰叮嘱说，你还要念啊，要一直念下去啊。小兰又给她拿了一本新年台历，姑姑满心感激地给小兰拿一些小零食给孩子吃，之后寒暄了几句，小兰和家人才离开。大约五天后，小兰惦记姑姑，又给她打电话，姑姑感激地说，睡着了，你不知道啊，九字真言真管用啊，只要一念，我就觉得有凉东西 从我脑子里往外抽，很快就睡着了。小兰说，你跟大法有缘啊，身体好比啥都强啊。希望处在危难中的朋友能够放弃被中共灌输的对法轮功的偏见，珍惜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句妙语良言，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诚心念动九字真言，就能化险为夷。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